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3月24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伦敦警方已经确认，在议会大厦附近杀死四人的袭击者为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男子哈里德·马苏德。这个人曾因拥有枪支和其他指控而有长期的犯罪记录。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声称，52岁的马苏德是他们的一名战士，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响应该组织的号召，打击美国和与美国并肩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的平民和军队。马苏德从没有被判定犯有恐怖主义罪行，但是英国安全官员说，他过去曾因当局出于对极端恐怖主义的担心而受到调查。当局说，他们相信马苏德星期三独自行动，在横跨泰晤士河、直通英国议院大厦的威斯敏斯特大桥上驾车冲撞行人，并且用他租来的汽车冲进大门，刺死一名试图阻止他的警察。马苏德后来被武装警察击毙。在伦敦市中心星期三遇袭后的几个小时内，英国警方在全国各地进行突袭，寻找任何可能向马苏德提供支持的人。有八名男子涉嫌策划恐怖主义行动而被捕。与大多数近年来参与了欧洲惊人的恐怖袭击的伊斯兰袭击者相比，已经丧命的肇事凶手年龄比较大，他一直是一名英语教师，酷爱健身运动。美国总统川普对自己阵营的共和党议员表示，如果他们星期五不投票支持新的医疗保健立法，他就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问题。川普在竞选时承诺要废除和取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在经过了一天的谈判之后，星期四晚上仍然不清楚是否有足够的共和党议员支持来通过长期承诺的医疗保健法案。川普总统利用了自己的谈判技能，但是没有能够赢得保守的众议院自由党团的支持，而且还疏远了一些担心他们政治未来的温和派。众议院自由党团由一些政治保守的众议员组成，他们的反对使得法案无法得到通过所需要的票数。他们认为川普和众议院议长瑞安的提案保留了太多奥巴马医改的重要规定，而违反了有限政府的原则。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四举行闭门会议，之前该委员会有关川普总统指责其前任奥巴马窃听其电话的调查陷入混乱。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努涅斯星期三说，美国政府在11月大选之后和在川普1月就任总统之前，对外国代理人与川普班子领导人员的对话进行合法的监听时，虽然搜集到了川普助手甚至可能有当选总统川普本人的通话内容。努涅斯星期三事先并未通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其他21名成员里的任何人，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记者和川普总统。努涅斯星期四在委员会开会前说，他的披露和随后前往白宫向川普通报是根据他自己的判断，那在当时是最合适的做法。参议院资深民主党人舒默星期四表示，在星期四最后一天的任命听证会上，他将反对川普总统挑选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选。美国国务院要求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确认，在申请签证时应该受到额外审查的某些群体。这个指令还指示美国海外机构审查涉嫌与恐怖分子有关或曾在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地区的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账户。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ant to know how to enjoy life on a tight budget?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ood tips in today's show.
Is staycation even better than vacation? 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eal one's fate and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lood drive. Blood is spelled B-L-O-O-D, blood, and drive, D-R-I-V-E, drive, blood drive.
Blood drive 是献血活动的意思。
The first national gay blood drive was held recently to combat the FDA's ban on blood donations from gay and bisexual men.
美国不久前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同性恋献血活动，专门针对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禁止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献血的禁令。
Blood drive organizers wanted to show how much blood gay communities can contribute.
这次献血活动的组织者希望借此证明同性恋人群到底能捐献多少血液。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lood drive, blood drive.Blood drive.
我最怕献血了，看见那个大粗针头我就直哆嗦。
Yeah, I'm not a fan as well. Needles terrify me. But there's also a real need for blood donors, and the knowledge that I might be sealing someone's fate by not donating is more than I can handle.
That's true. 哎，你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短语 seal one's fate.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7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侄女好几月以来一直在为学校的圣诞舞会做准备可是她爸爸警告说如果物理成绩拿不到 B 就不许她去参加舞会我可真替他捏把汗不过这倒是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叫
Seal one's fate Seal is spelled S-E-A-L And fate F-A-T-E Seal one's fate
在这里 Seal 是确定决定的意思 Fate 大家都知道是命运 To seal one's fate 意思就是决定命运往往指不好的命运就像刚才说到的如果我侄女的物理成绩不能提高的话
It will seal her fate
就是嘛她就别想去参加什么圣诞舞会了那她一定失望死了下面这个例子里的年轻人似乎也很失望那是什么事情决定了她的命运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My son graduated number one in his class got near perfect scores on the national aptitude tests and had an impressive backgroundWe were so hopeful when he sent in his college application. But the rejection letter he received sealed his fate. He wouldn't be getting into Harvard after all.
我儿子毕业时是班里第一名，参加全国能力考试几乎得了满分，而且过去表现一直特别棒。他递交大学申请的时候，我们满怀希望，但是一封不予录取的通知书决定了他的命运，他最终还是没能上成哈佛大学。
哎呀，这么厉害的学生进不了哈佛也一定会有出息。美国的好大学多的是，很多事业有成的人其实并不是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不过，这个孩子的失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My son graduated number one in his class, got near perfect scores on the national aptitude tests, and had an impressive background.We were so hopeful when he sent in his college application. But the rejection letter he received sealed his fate. He wouldn't be getting into Harvard after all.
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个保龄球队的队长谈到了他们即将参加的比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场比赛为什么那么重要？
We've been bowling strong all season, yet everything depends on tonight's playoff. We'll be up against our toughest challenger. If they beat us, they'll seal our fate. Since only the winning team will advance to the finals, we've got to play our best.
他说，
我们整个赛季都发挥得很好，但关键还是要看今天晚上季后赛的表现。我们要对付的是最厉害的对手，如果他们赢了，一切都完了，因为谁赢谁都能获得决赛的资格，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挥出最高水平。
我最喜欢的经典电影之一是《雨中曲》
Singing in the Rain。
在电影结尾的时候，观众才发现，原来他们最崇拜的女明星说话的声音居然那么难听。
That sealed her fate.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We've been bowling strong all season, yet everything depends on tonight's playoff. We'll be up against our toughest challenger. If they beat us, they'll seal our fate. Since only the winning team will advance to the finals, we've got to play our best.
One's fate 这个习惯用语历史久远，出现于17世纪中期。我最近收到一封新听众的来信，他说自己以前错过了很多集习惯用语，担心会影响到英语水平的提高。我们应该告诉他
Missing a lot of our previous shows won't seal his fate.
没错，因为我们的文字和声音文档在网上都是可以找到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ear that, Mike?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cure your laziness. Otherwise, it will seal your fate.
If I do that, that just gives me an excuse to have a staycation at home.
Wait, staycation? What's that?
With the bad economic situation, many families are turning vacations into staycations. That is, staying at home, spending time around each other, and being cozy.
That actually sounds not bad at all.
It sounds like you have a lazy bone as well.
Speaking
of getting laid off,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ke a look at how to live on a tight budget.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Lisa 先到，注意听她帮朋友们点了一些什么菜。
Karen, Gina, so good to see you. Sit down.
Hi, Lisa. Good to see you, too. It's been so long.
Indeed it has. Hey, I ordered your favorite dish, spaghetti with cherry tomatoes, and I got Gina the vegetarian pasta.
Excellent. I really do love the spaghetti here.
Lisa 最早一个到，已经帮 Karen 和 Gina 点好他们最爱吃的菜。
Their favorite dish.
Karen 爱吃
spaghetti with cherry tomatoes.
加小西红柿的意大利面条 Gina 爱吃
Vegetarian pasta
素的通心粉
Vegetarian is spelled V-E-G-E-T-A-R-I-A-N Vegetarian
意思是吃素的素食的
So what's new? Are you planning a vacation this summer?
Well, frankly, I'm not sure we have the budget for a vacation this yearYeah, actually, we're thinking about skipping the vacation, too.
Yeah, I think money's tight for everyone these days. Last year, we went to the Indonesian resort island of Bali for 6 days. It was incredible, but we did end up spending over $5,000.
We went to Mexico last year and stayed at a villa by the beach. Last year, we did Alaska. Absolutely gorgeous, but pretty pricey as well.
Lisa 问大家夏天计划去哪里度假。Gina 说
I'm not sure we have the budget for a vacation this year.
今年恐怕没钱出去玩了。Karen 也说考虑
skip the vacation.
度假可能就免了。Lisa 说现在大家手头都很紧。
Money is tight for everyone.
去年他们一家人去巴厘岛，结果花了$5,000+。Karen 去年去了墨西哥， Gina 去了阿拉斯加，都很贵。
Pricey. Pricey is spelled.P-R-I-C-E-Y
意思是价钱很贵
Well, we have to face reality and adapt to it. There just isn't any extra money lying around these days.
You can say that again.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all year. Our family has basically stopped eating out.
I cook almost every meal, and while it takes some extra effort, cooking at home saves us a lot of money.
Lisa 说大家都要面对现实，适应现实。
To face reality and adapt to it.
如今大家谁都没有多少闲钱。
There isn't any extra money lying around.
Karen 马上表示赞同，说她一年来花钱一直特别节省。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all year. Penny pinch.
意思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Gina 也说他们一家现在基本上不出去吃饭。
To eat out.
是出去吃饭的意思。相反的是
Cook at home.
自己在家里做能省不少钱。他们三个人还有什么省钱的诀窍呢？我们下次继续听。三个好朋友聚在一起吃饭， Lisa 说她可能需要 skip the vacation， 不能去度假了，因为现在出去度假对她来说 too pricey， 太贵了。现在的经济环境下 there isn't any extra money laying around， 谁都没有什么闲钱。 Karen 说 I've been penny pinching， 意思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I've been watching my budget too. Dining out is a really big part of DC culture, but once I started cooking by myself, it saved me a lot of money.
True, and I bet it's healthier. Let's keep listening to Lisa, Karen, and Gina and see what good tips they have on saving money.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朋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三个人都说现在手头很紧，彼此交换勤俭持家的经验。 Karen 说
We've stopped going to the theater. We used to take the kids every Saturday, but with each ticket costing about $10, it adds up to a couple of $100 a month. These days, we just rent a movie and stay at home.
But you know, even though we can't do as many things as we used to, I feel like our family has grown closer since we've been spending more time together.
Karen 说原来每星期六都要带孩子去看电影，但是电影票一张要10块钱。
$10. Buck is spelled B-U-C-K. Buck
是口语里面提到美元时常用的词。一个月下来一家人看电影就要200块。上面用到的
It adds up to
是加在一起的意思。把这笔钱省下来，一家人租影碟在家里看。Gina 说虽然没那么多钱玩这玩那的，但是一家人经常在一起。
Our family has grown closer.
感情反而更亲密了。
That's true for us as well. We play board games at night with the kids, and when we watch movies, we do it as a family. It's funny, but the recession is forcing us to get creative, and actually it's kind of fun.
You know the old saying.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Yeah, I think it all depends on your attitude. If you stay positive, saving money can be a fun challenge. But being depressed about it doesn't help anything.
Lisa 也有同感，因为经济衰退逼得大家不能花钱买娱乐，不得不回去陪孩子玩游戏，一家人一起看电影，反而其乐融融。老话说
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Lisa 表示同意，说一切都要取决于心态。如果心态是 positive， 积极的话，省钱也能变成一件开心的挑战。萎靡不振
doesn't help anything，
则于事无补。
Another thing that has really helped our family is instituting the 30-day rule.
What's the 30-day rule?
Well, every time we think about buying something we don't really need,We wait 30 days and then ask ourselves if we still want it. A lot of times after 30 days, we can't even remember why we wanted it in the first place.
Gina 说为了省钱，他们家还采纳了
30-day rule.
30天原则就是买一件东西之前必须等30天。如果30天之后还是想买的话才可以买。Gina 说
A lot of times.
很多时候30天过后他们早就记不起来当初为什么要买了。三个人省钱还有什么高招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Gina 说现在没有闲钱出去，一家人呢反而经常在一起。
Our family grow closer since we've been spending more time together.
Lisa 也有同感， Troubles can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Exactly. If you stay positive, saving money can be a fun challenge. And once you form healthy spending habits, it's going to be a benefit for the long run.
True. Gina also invented this 30-day rule. Would it work?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礼节美语。
很久不见的好朋友 Lisa, Karen 和 Gina 一起吃饭。三个人都说现在手头很紧，彼此交换勤俭持家的经验。 Gina 说他们家实行30天规则，想买什么东西先要等上30天，如果30天过后还觉得需要的话才能买。 Lisa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What a great rule. My kids keep bugging me to buy a flat screen TV, and I really think we can wait until next year when they'll be cheaper. I'm going to institute the 30-day rule and see if they still want it.
I find that if I write a very specific shopping list before I go to the mall and stick to it, I'm much less likely to buy unnecessary stuff. The trick is to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the shopping list. No exceptions.
Lisa 说孩子一直吵着闹着要买个平面电视。
Bu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意思是缠着某人做某事。Karen 又说如果把需要买的东西列在单子上。
Write a shopping list. Shopping list.
意思是购物清单，就不会看见什么买什么，结果买了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回家。他还介绍经验说
The trick is to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the shopping list.
诀窍是必须严格遵照购物清单。
Stick to something
是严格遵守的意思。
No exceptions
不能有任何例外。
Yep, sticking to it is the hard part. In any case, this recession is teaching all of us to have better discipline, and that's a good thing.
Yeah, it sure is. We could all learn some self-control.
We sure could.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No more putting it on the card.
Gina 表示赞同，说
Sticking to the shopping list is the hard part. Hard part.
指难度较大的部分，换句话说
Writing down the things you need to buy is the easy part.Sticking to the shopping list is the hard part.
把需要买的东西列在购物清单上很容易做，能完全按照这个单子买东西就没那么容易了。Karen 在上面那段话中还说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花钱不加思索的日子结束了。
No more putting it on the card.
这里所说的
Put it on the card.
意思是刷卡。
Hey, I've got a great idea.Let's have a 3-day staycation. It's a vacation at home. You can bring the kids over to my place, and we'll all have fun together.
That sounds like fun.
Super idea. Let's start our staycation this Saturday.
Great. See you then.
Gina 突发奇想，建议大家一起来个3天的
staycation. Staycation is spelled S-T-A-Y-C-A-T-I-O-N.Staycation
是这两年出现的新词，指经济不好在家度假。大家一致同意，觉得这个主意真不错。
Karen 说，一个省钱的好方法是每次都写一个 shopping list 购物单，然后呢 force yourself to stick to it 严格按照购物清单的条款来买 ，no exceptions 不能有例外。
Yep, I guess the days of free spending are over. But it might be a blessing in disguise. It could help the whole nation learn how to save.
没错啦。好了 ,staycation 就到这里吧。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8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跟我一个做银行出纳的朋友吃完午饭，他最近失业了，不过也要怪他自己。不久前开会，他好心的建议可以增设自动提款机，减少开支。银行高层接受了他的建议，结果非常成功，反而不需要他们这些出纳了。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叫做
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Sign is spelled S-I-G-N. Death is D-E-A-T-H. And warrant, W-A-R-R-A-N-T. 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Sign 是签署的意思。Death warrant, 死亡证书。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自己签自己的死亡证书。显而易见，它的意思是自我毁灭，自寻死路的意思。就像我那个出纳朋友主动建议银行增设自动提款机，全自动了，还要这些出纳做什么呢？这就叫
She signed her own death warrant.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位作者怎么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One of my best-selling authors became a multi-millionaire with The Continuing Adventures of Detective X.So why did he decide to have his lead character murdered? I don't understand. He must have known that by doing so he was signing his own death warrant. His long career with the series is now over.
这个作家的经纪人说，
我的最畅销的作家之一就是仗着他的侦探 X 系列才成为百万富翁的。他为什么要让主角给人谋杀呢？这我就不懂了。他一定知道，这样做是自毁生路。他写了这么长的系列就算结束了。
美国不久前刚刚发生了一起气球男孩事件，这个孩子的父亲承认他们欺骗媒体和警方，说孩子爬到热气球里在天上飞，其实完全是为了增加知名度，争取能做个真人秀。可事实上
He signed his own death warrant.
不仅没做成真人秀，反而可能会去坐牢。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my best-selling authors became a multi-millionaire with the continuing adventures of Detective X. So why did he decide to have his lead character murdered? I don't understand. He must have known that by doing so, he was signing his own death warrant. His long career with the series is now over.
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家录像出租店顺应时代潮流改变经营模式，让我们听听他们的诀窍。
Star Video did a thriving business when everyone was going to their stores to rent movies. Then the industry began to change. So, they added an online mail order service featuring all kinds of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video games. They could have signed their own death warrant.Instead, they made a smart move that kept them competitive.
这段话的意思是，
原来所有人都到明星录像店去租电影看，他们的生意火得要命。后来整个录像带租赁行业发生了变化，他们增加了网上邮购的服务，提供各种娱乐产品和电子游戏。他们不仅没有自毁前程，反而采取了很聪明的做法，保存了竞争力。
跟To sign one's own death warrant 相类似的还有一种说法叫
To order one's own execution.
自己下令处死自己，意思就是自绝生路。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Star Video did a thriving business when everyone was going to their stores to rent movies. Then the industry began to change. So they added an online mail order service...featuring all kinds of entertainment, including video games. They could have signed their own death warrant. Instead, they made a smart move that kept them competitiv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eriously, Yonglin, if you don't start dressing in more appropriate clothes when you come to work, you're signing your own death warrant.
Keep talking and you'll be signing yours.
Well.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伦敦警方已经确认，在议会大厦附近杀死四人的袭击者为一名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男子哈里德·马苏德。此人曾经因为拥有枪支和其他的指控而有长期的犯罪记录。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国声称52岁的马苏德是他们的一名战士，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响应组织的号召，打击美国和与美国并肩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的平民和军队。马苏德从来没有被判定犯有恐怖主义罪行，但是英国安全官员说，他过去曾因当局出于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担心而受到调查。当局说，他们相信他星期三独自行动，在横跨泰晤士河，直通英国议会大厦的威斯敏斯特大桥上，驾车冲撞行人，并且用他租来的汽车冲进大门，刺死一名试图阻止他的警察。马苏德后来被武装警察击毙。与大多数近年来参与了欧洲惊人的恐怖袭击的伊斯兰袭击者相比，已经丧命的肇事凶手年龄比较大，他一直是一名英语教师，酷爱健身运动。美国总统川普对自己阵营的共和党议员们表示，如果他们星期五不投票支持新的医疗保健立法，他就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问题上。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承诺要废除和替代前总统奥巴马的平价医保法。在经过了一天的谈判之后，星期四晚上仍然不清楚是否有足够的共和党议员支持来通过长期承诺的医保法。川普总统利用自己的谈判技能，但是没有能够赢得保守的众议院自由党团的支持，而且还疏远了一些担心他们政治未来的温和派。众议院自由党团由一些政治保守的众议员组成，他们的反对使得议案无法得到通过所需要的票数。他们认为川普和众议院议长瑞安的提案保留了太多奥巴马医改的重要规定，而违反了有限政府的原则。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四举行闭门会议，之前这个委员会有关川普总统指责其前任奥巴马窃听其电话的调查陷入混乱。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议员努涅斯星期三说，美国政府在11月大选后和在川普1月就任总统之前，对外国代理人与川普班子人员的对话进行合法监听时，偶然搜集到了川普助手，甚至可能有当选总统川普本人的通讯内容。努涅斯星期三事先并未通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其他21名成员里的任何人，就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记者和川普总统。白宫新闻秘书斯帕塞星期四为努涅斯在没有与情报委员会其他成员交流的情况下向总统通报的做法进行了辩护。努涅斯的举动是使得反对派民主党人感到愤怒。参议院资深民主党人查克·舒默星期四表示，在星期四最后一天的任命听证会上，他将反对川普总统挑选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在参议院就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举行的最后一天的任命听证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舒默参议员表示，戈萨奇没有能够说服我，他会成为独立于川普的人选。这位参议员指责戈萨奇拥有根深蒂固的保守派意识形态。舒默表示，共和党人为了戈萨奇任命通过，必须要获得60票的支持，否则他们就需要更换人选。民主党参议员卡西和舒默参议员一样，也表示反对任命戈萨奇。他说，对戈萨奇法官顽固限制性的司法哲学深感忧虑。美国国务院要求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确认在申请签证时应该受到额外审查的某些群体。该指令还指示美国海外机构审查涉嫌与恐怖分子有关或者曾在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地区的签证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账户。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联合国在星期一公布了2017年全球幸福报告，中说中国在全球幸福指数排名名列第79，在报告列举的155个国家中是处于中等。然而报告在对比了中国1990到2015年的幸福感程度之后得出结论，尽管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了几倍，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是人们甚至还没有25年前幸福。另外一方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罕见地承认，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非常深刻和严重，需要政府有效的引导与缓和。是哪些因素导致中国人民感觉不幸福甚至不满？中国政府是否真有意愿和这样的能力来疏解民众的不满，维持政权的稳定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深入解读。第一位从北京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分析人士舒可欣先生，欢迎您，舒先生。
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呢，同样通过 Skype 来参与节目的是旅居美国的中国知名艺术家吴玉仁先生，欢迎您，吴先生。吴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非常清楚。
好，感谢您，谢谢您。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想第一个问题，请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当然，很多人想第一个问题就要先问问您，您自己感觉比起25年前更加幸福了吗？为什么？那么根据您在中国生活的这个切身感受与观察，您觉得这25年来中国民众的处境跟他们的心态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
首先我个人呢觉得幸福感这个事情呢比较主观也比较幼稚。如果一个纯粹理性的人可能很难说现在还没有死之前就讨论自己是不是幸福，因为我后面还有半生还没走完。但是今天既然讨论这个问题，我想实实在在告诉大家，我觉得改革开放30年来、25年来，总体上的感觉，我觉得是还是不错啊，还是不错。我们这些人呢，实际上我们的不满的感觉呢，是来自于认为国家和政府的发展的速度不够快，没像我们想的那么好。但是真正要看到社会的经济的发展以及法治建设的这个和30年前比和25年前比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那么由习近平执政5年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也有一些我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有过一些怎么说呢，小的这个灰心吧。但是比起1989年来说，我觉得那都不算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人1989年经历过那个动荡的时代，那么那个时候真是心灰意冷，而现在看来，我相信那个事情不会再发生，所以我觉得中国总体上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自己觉得，只是希望这一辈子别再发生热兵器战争，啊，总体上我能够安度一生，啊，所以我觉得在中国呢还可以。
嗯哼，那么吴玉仁先生，我们知道啊，去年9月份您带着家人移民到了美国，那么当时您也接受了美国之音的这个专访，特别提到了您离开中国的无奈。那么当时美国之音在今年1月份做了一篇有关于中国中产阶级为何去国离乡这样的一个专题报道，那么也谈到了您的这个决定，跟我们谈谈是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原因让您决定要离开中国？离开中国，您最希望追求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肯定就是最重要的，还是有尊严的活着。还有一个就是让我的家人和我自己免于一个恐惧的自由。第三个原因就是艺术的内在需求，和那个外在的就是交流啊，还有在美国的发展啊， 这一方面。
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联合国发表的这个幸福指数报告，实际上不是今年才有，这其实已经进行多年了。那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当局也曾经派出他们的专家来进行反驳，认为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其实没有这么的低。那么就在联合国公布了这样的一个报告之后呢，这个星期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也在网上做了一个民调，想要了解网民们对于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是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调查当中呢，结果有这个82%的网民呢，他们是认为啊，这个排名其实还要高于实际的情况，是美化了中国。那么只有5%的网民认为呢，排名太低，贬低了中国。不过另外呢，有11%的网民说，实际情况就差不多如此了，中国人的收入大增了，但是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我想请教吴玉仁先生，您在中国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有非常深刻独到的观察。您在中国的观察，您觉得对于中国民众来讲，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幸福感的感受到底是如何呢？
幸福感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但是我有一个经验，或者是有一个指标，就是我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时候，包括我生活在中国，我喜欢观察就是大街上的人民，我看他们的那个面孔是带着笑容多，还是恐惧多，还是麻木的多。而这个感觉是我在很多地方对比出来的。比如说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看一下，在北京的大马路上的老百姓，还有那个等待公交车的那些人啊，就是你会看到他们行色匆匆，脸上带着那个麻木和那个焦虑这种感觉。而在一个我曾经在泰国曾经生活过20多天，在一个农村，那边的人民很穷，但是我看到的笑脸比我在北京生活的这17年都要多，这个是我的一个直观的感觉。所以幸福感有可能对艺术家来讲，就是从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到吧。
那么舒可欣先生，我们也想要知道，这个当然很多人也说，其实在这个所谓的发达国家里面，这个民众因为这个生活的一些压力，其实幸福感本来也就不怎么高，所以以此来评断中国人的幸福感降低，其实不是那么的公允。但是不可否认的，在中国民众的心里确实也是压力山大，有非常多的压力。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到底困扰中国民众的这些所谓的压力或者他们的忧虑，到底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呢？
我个人呢，其实也做这一方面的分析和调查，也自己思考。我觉得，比如说教育，对于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就刚刚开放二胎，以前呢只有一个孩子，因此教育是一个家庭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压力。那么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等等等等，加上我们国家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啊，所以实际上你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政府呢，他已经开始从一个财富均等的思维转化成机会均等。最后最近我观察到一篇文章强调了机会均等，这就会引，其实这就是引导大家对目前财富不均等的让民众释然。我一直想说，比如说在北朝鲜如果用同样的办法去做调查的话，那些民众的幸福感会很高，因为幸福感其实是可以被当局引导或者误导或者诱导的。那么比如说在泰国的幸福感高，可能由于他们信仰这个宗教，比如说在西藏的幸福感可能也很高，他们生活很贫苦，那么他们因为信仰宗教。比如说我们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生活也比较贫苦，但是我们幸福感也很高。我在幼儿园的时候，我被告诉我是1/3的人，全世界2/3人在受苦，我们作为一个中国的孩子应该感到特别幸福，那个时候我们真有莫名的幸福感。其实幸福这个东西，幸福感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被洗脑的。其实我是觉得网上的一些网民，刚才您说的那个比例我认可，因为网上的这些人呢，都是比较喜欢，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独立思考的，但是他网民总数太小。就是在回答这个调查，我其实看了很多农民啊，他们都觉得生活好了，又能出一趟国，他们去一趟马来西亚，他们就觉得美得不得了啊。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要求特别低，所以我觉得中国人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啊。这个当然了，作为艺术家，作为科学家，可能特别是艺术家和学者，可能觉得中国的环境不好，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从民众整体的素质整体的看，其实中国人民众对幸福的要求并不高，啊，这个其实也是特别悲哀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呢，没什么追求，有的时候我就觉得， 啊，大家就觉得能吃饱了就不错了啊，有用什么东西就是，哎呀，你就看到包括我自己的父母那一代人，把什么东西都弄到家里来，然后他们就觉得挺好。其实真的是他们没什么追求。有的时候我当然这样说可能伤很多大众，但是我觉得中国人的幸福感阈值呢，就他有点他就幸福了。
是，那么
所以我个人觉得，
对，
这个和我们不能和北欧的人比啊，他们要求太高。
嗯，那您刚提到教育，那么当然也有很多人提到，比如说房地产市场的压力、购房的压力，那么还有比如说经济上的压力，这种在中国认为钱就代表一切这样的一种压力。另外还有社会公益、政治、司法、法治这些问题，您觉得是不是也影响到民众心中的感受？刚刚我们在新闻报道里也提到了这种强拆问题所导致的这些社会的不稳定，以及这种暴力的方式，您的看法呢？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呢，我就想说关于法治，其实在中国呢，这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了很多法律的问题，比方说一些强拆，还有雷洋案，大家都知道的，还有最近发生的这个郭文贵这样的事情。其实民众对中国的环境呢，中国历史上有一句话叫做"民不患贫，患不均"，啊，但也有人说"民不患寡，患不均"，其实是"民不患贫，患不均"，就是中国这个民族认为只要平等就好。叫穷大家都穷，这是我们几千年的文化。而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特别有一些人戴手套的人，使得一些官吏富得非常的离谱。所以这凡是大家知道了这个事情的人，那心里面都不开心。由于现在包括美国之音在内，很多的媒体都很公开的来讨论，比方说两会期间，我们也能看到美国之音的记者去采访。那么这种公开的传媒呢，就使得民众呢越来越了解社会的中国的之外是什么样的，因此使得大家更加的加重了这种不幸福感，实际上是更加加重了这种期望啊。我相信这个期望也是动力，会让中国变得更好。那么关于法治的事情，以前有人不敢评论，现在敢评论，包括对高法、对高院的院长这些事情。所以当然我其实我真的看不好未来五年的情况。那么如果用于宗教的话说，我们来祈祷，但是我相信这个全世界的洪流就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发展。那么在今后五年，也可能最后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北朝鲜也要发生一些根本的变化，我想那个时候社会潮流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走。也许中国人到那个时候可能不觉得有幸福感，但是他们会有努力的方向。如果大家都会在这个党和政府的温室里头长大，可能会觉得幸福，但是呢其实很危险。所以我觉得北朝鲜人，我了解他们，他们真的觉得很幸福，但实际上他们真的很危险。
嗯，吴玉仁先生，我想请教您啊，这个您从去年的九月来到美国之后，现在也将近快要一年的时间了，在美国生活的这个经验的对比啊，能不能谈谈您这几个月来的这个心路历程？那么对于当初决定离开中国，现在的想法是如何？还有您当时在中国的一些观察，到底在中国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具备极大压力的这些族群是哪些族群？是年轻的一代呢？是中产阶级像您这样的一代呢？还是老年的一代？到底是在哪一代人里面，我们可以严重感觉到他们对于所谓的幸福或者对于所谓的压力有特殊的感受呢？
我自己的感受吧，就是来到美国之后，我得到的更多的一个空间就是说，这个世界好像变大了，而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自己的内心和我真正要表达的一些东西。而在中国的时候，我有可能就是被外界的环境会带着走，就是外面的所有的就是各种的干扰会比较多一些啊。现在具体感受是这样，但放大到整个中国的那个观察的话，
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说在中国的时候受到外界的干扰是什么样的干扰呢？
因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吧，就是说我会经常会受到一些监控，比如说我的电话是受到监听的，我的生活比如说我会见什么朋友是要被国宝喝茶的，就是诸如此类的一些细节，就是我觉得就像1984里面的老大哥一样的，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和你的家人。
是。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我们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留言想要来发表意见了。我们来听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位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孙先生。
哎，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说。
现在中国老百姓要比文革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比较好了，比较能说比较幸福一点了，因为能我不管怎么说，多数人都已经能吃上饭了。但是从现在压力来说，上班的人还有老年人，那个生活不怎么幸福，上班的人压力很大，老年人养老问题得不到解决，还有一种人就是装精神病的人，领最低工资不结婚，这样的人比较幸福，结不起婚，买生不起孩子，买不起房子，买不起车，娶不起媳妇儿，这样的人最幸福。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您，孙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下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应该现在说，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现在因为言论被抓、被判刑的是比较少的，这是一个事实。现在问题就是，有些不是违法的言论，就是所谓敏感话题，在媒体上很难发表，是吧？比如说，我这写过一个影评，就评那个一个电视剧，我说为什么在历史转折中呢？邓小平的电视剧里，一个大国的总理赵紫阳都没有出现呢，人家媒体拒载，说是这是敏感话题，敏感话题这是事实啊，这也不是违法的话题呀、啊，是吧？就是说中国现在一个问题呀、啊，就是敏感话题，是吧？当然背后你可以随便骂皇帝了，就是敏感话题，所谓言论自由，并不是私下里的骂皇帝的自由，而是在媒体上能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只要这个言论不违法，就是允许的。敏感的话题正是老百姓关心的话题。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感谢来电。那么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就针对刚刚河北张先生所说的所谓的言论自由，确实比起过去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民众是否能够来公开的谈论一些敏感议题，这仍然是当局的一个禁忌啊。那么我们知道，来看到在联合国的这个所谓的幸福感指数的排名当中，几项要点，我们就来看看，它主要是根据人均的 GDP， 还有国民的平均寿命，还有所谓的人生抉择自由，以及社会的清廉程度和慷慨程度。所以很多人在看到人生抉择自由这一点上，可能就会想到，这在中国很多的民众心里，这仍然是没有办法让他们感到完全幸福的一点，您的看法呢？
是的，我同意这一点啊。其实，在西方社会也有很多禁忌，比如说宗教也是不能说的。其实中国的政府、共产党以前呢，跟宗教也没什么区别，谁也不能画毛主席、毛泽东的一个漫画。但是我还记得，从温家宝开始就可以画漫画。今天我们也有习近平的漫画。在过去的话，这都是所谓反革命的行为，而今天呢，这些都不再敏感。那么，其实社会的发展永远有敏感话题，比如说在美国，种族问题是敏感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情况，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敏感问题。中国在路上啊，中国确实是在路上，但是总有一些年轻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吧，虽然年龄老了，但是想法也还年轻，想说一些敏感的话题。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呢，都有度。那些不敢感觉到不幸福的人，其实就是想超越整个社会的一个底线啊。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先驱，这些人就改变社会啊。第一个给温家宝画漫画的人，其实我估计他心里面压力也挺大的。第一个给习近平画漫画的人，可能也揣摩了半天，当然也可能是习近平安排的啊，为了改变这个形象。总而言之，教皇也要从这个神坛上下来。所以这个敏感话题，这个问题呢，包括刚才吴先生讲的被电话被监听啊，什么这些问题，我相信都一样。因为在西方呢，我想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活在上帝的这个监督下，啊，每个人都被上帝关注。
对，但是
出现因为是不是？
是这种所谓的监听，我相信吴先生现在在美国可能没有这样的经历了，是吗？
对对对。对，
是的。
所以我想吴先生可能会心里会比较坦然，但是我想告诉吴先生的就是上帝还在看着你，还是不能 按照美国的标准还是有些恶是不能做的。
好，
啊，那就是这样，因为中国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
那我们来，好，我们就来看看，
嗯，
我们就来看看，在我们的 YouTube 直播网站上，我们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现在也提出他们的看法。嗯，这位署名叫杨孙的这位网友，他提到共产主义各种整人运动不断，人们在这种制度下没有安全感，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怎么会快乐？这是心理学的常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位署名叫丽丽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主要也是人心变了，不像八九十年代那时人比较单纯，容易满足，在党文化教育下没有信仰，除了钱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追求，每个人都像上紧发条一样疲于奔命，为了房子车子票子，精神信仰缺失，一切向前看，道德沦陷，人人急躁，没有发自内心的幸福感。那么舒先生，您又怎么样看待这些网友他们的看法呢？难道这些网友代表的不也是很大一部分中国民众的心理感受吗？
说的对，我完全同意这些网友的感受，他们个体来说的感受，我完全同意。但是一个社会什么是主流？因为我们有那么大的农民，有那么大的这个城市的市民，总体上来讲，其实如果这些网友的困惑都没有了，中国排名不会是在中间，不会七十多位，中国可能十五位、二十位。那么我实实在在说，我个人也觉得在中国言论还是有很多限制，啊，但是这个比起二十五年前，我还是觉得改善了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今后我相信习近平的位置坐稳了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就像股票、政治和经济是一样的。
好，
他就一旦压力下来以后，他会反弹得很厉害。
这点我就想请教吴玉仁先生了。哎，好，谢谢您，舒先生。吴先生，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的看法。那么现在还有一位这个署名风铃火山的这位网友，他说我对幸福感的经验是在中国大陆生活很不幸福，因为贫富悬殊，雾霾爆表，房价呢是国际标准的十倍，财富人身安全随时可能丧失，洗脑教育，而且丧失了对社会的知情权，生活在不确定感当中，根本就没有幸福感可言。这是我们另外一位网友的发言。那么吴先生，刚刚您听到了舒先生的这些说法，您的看法又是如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提到了，如果民众的不幸福感如此的强烈，那么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报告当中说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但您觉得中国政府真的有可能有能力有意愿来改善民众的不满吗？您的了解和观察。
我首先想针对那个苏先生说的那个，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苏先生刚才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错误的方面跟我的认识不太一样，就是说对中国跟国外的这个对比吧，就是说他泛泛而谈，就相当于就是这种言论就有点像就是说你看中国有腐败但是美国也有腐败一样的，这没有考虑到一个政治制度上面的一个差别，还有一个就是人的那个基本的一些需求啊。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个，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一个漫画家，就是画习近平的，现在正在逃亡在日本，叫变态辣椒，这个是很多网友也非常熟悉的，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整体的环境不是说当然这是25年以来30年以来是有进步的，而这个进步的话，但是跟民众呢，就是随着网络信息的交流不断的增强，民众的眼睛在逐渐打开的时候，大家发现就是说政府在对这个信息的控制上面跟卡位上面资源的争夺上面跟民众呢是有问题的，所以民众的这种焦虑感不满感不幸福感是从这儿来的。就我自己我现在所看到的就是政府的方面他们虽然就是这一次两会当中也谈到了就是说民众的不满啊什么希望来改善这个状况，但是我不太乐观，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两会之后，温家宝也曾经说过让公平正义比阳光更有光辉啊，比太阳更有光辉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是其实它在社会上这是泛泛而谈，没有实际的作用。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政府有可能在做的更多的是用一个方法， 是用威望来控制民众的不幸福感或者不满感。
是，非常感谢吴玉仁先生，还有在北京的舒可欣先生。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我们也只能讨论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参与。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焦点对话将为您探讨美国如果打击朝鲜有什么选项，又有哪些风险，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